白俄罗斯女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反腐打老虎，福建省长苏树林遭调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讨论习近平访美。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8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美国考虑派军机或军舰进入中国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温，专家为您分析点评。欧洲舆论对于美国主导的 TPP 评论不一，我们有来自伦敦的连线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非正式会见了到访的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美国之音在日本为您介绍详情。中国福建省长落马说反腐运动接近收口，看来呢还为时尚早。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北约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升级，之前俄罗斯加紧在叙利亚的空袭，动用战舰向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射导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时发表以上评论，预计会议将主要讨论俄罗斯干预叙利亚内战的问题。本星期有报道说，执行空袭任务的俄罗斯战机侵犯北约成员土耳其领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随时准备并有能力保卫所有盟友，包括土耳其，不受任何威胁。英国国防大臣法伦说，莫斯科的做法使严重的叙利亚局势更加危险。出席星期四北约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也谴责俄罗斯的行动，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会与俄罗斯协调行动。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组织联军为避免与俄罗斯战机近距离相遇呢，而改变了美军战机的至少一条航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三证实了这个消息。与此同时，俄罗斯星期三透露将在叙利亚采取更多的军事战术。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莫斯科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显示俄罗斯在里海的战舰向其所称的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射导弹。
我看到了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视频，我现在无法从任何角度评判视频的真实性。
科比说，美国仍然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影响感到关注。
我们看到他们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空袭，90%以上都不是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与意大利国防部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俄罗斯的战略是错误的。
无论俄罗斯说了什么，但是我们还没有同意与俄罗斯合作。只要他们继续追求一个错误的战略并轰炸这些目标，我们就不会同意。
一些叙利亚人并不支持俄罗斯加强干预，有些人在阿勒伯举行了抗议活动，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可能是有限的。
俄罗斯无法维持一个巨大的军事行动，从经济上看，俄罗斯的经济只会越来越不景气，因为他们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什么也不生产。正如我所说，人们从俄罗斯购买产品也只有天然气和石油。
巴尔基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并不是为了从激进分子手里收复失地，而是要巩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地位，防止他倒台。美国之音记者多尔金，国务院报道。
据目击者和有关官员表示，也门的一个婚礼遭到空袭，炸死至少15人，炸伤至少25人。有人怀疑这次空袭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发动的。这次空袭呢，星期三晚些时候击中胡塞反政府武装占据的扎马尔省三班地区的一个住宅。该省几个月来不断受到空袭。沙特领导的联盟没有立即对此事发表评论。沙特领导的联盟呢，多次被指在也门发动致命攻击。联合国表示，有1100多名平民在长达6个月的空袭中丧生，这是过去10天之内联盟第二次被指控呢针对一个婚礼。 联盟否认对今年9月28号的一次袭击负责，在那个靠近红海海岸的婚礼上呢，有130多人丧生，据信呢，这是也门冲突开始以后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单一袭击事件。无国界医生组织加紧呼吁，对于美国轰炸其在阿富汗昆都市的医院进行独立调查，包括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22人在轰炸中丧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打电话给无国界医生负责人，对事件造成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奥巴马还电话给阿富汗总统，对事件造成的平民伤亡表示哀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在电话中还跟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廖满长谈到了正在进行的事件调查。
总统向廖医生保证，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调查会就事件真相、当时发生的情况提交一份透明、客观和完整的报告。如有必要，总统会进行改革，减少今后此类惨剧的发生。
不过无国界医生表示，他们更加信任根据日内瓦公约设立的独立调查小组对事件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进行的调查。
必须对袭击的真相和事件的原委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尤其是在美国和阿富汗近日对事件的说法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信任只由美国、北约和阿富汗军队进行的内部军事调查。
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陆军上将约翰·坎贝尔本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说，这家医院受到了误炸，美国从来不会故意把受到保护的医疗设施作为袭击目标。坎贝尔说，他已经命令驻阿美军对使用武力进行再培训。阿富汗军方说，军方相信是塔利班反叛分子先从医院向外开火，阿富汗军方于是要求美国空中支援。如今这家医院不复存在，成千上万昆都市居民就没有了合适的医疗设施，
再也没有好的医院了，没有了医院我们往哪里送伤病员呢？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联合报道。
香港大学亲建制派的校委会呢，否决了对亲民主的前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的副校长的任命，触发了高教界关注学术自由。港大2000师生星期二呢，参与了罕见的黑衣学袍敬畏游行。理工大学的教职员协会星期三也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任何争取院校自主及学术自由的诉求。此外呢，64名学者星期四呢，在港大宣布成立学术自由学者联盟，关注大专院校学术自由的情况。由浸会大学助理教授杜耀明、中文大学副教授蔡宝琼等人发起的学者联盟表示，港大校委会呢以耸人听闻的理由否决了陈文敏的任命，敲响了港大以及香港学术自由的丧钟。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委员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记者斯维特拉纳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委员会称，他的作品反映了多种声音，是当代苦难和勇气的一座丰碑。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反映了切尔诺贝利灾难对于人类的影响、阿富汗战争、前苏联和后苏维埃时期的历史。他的作品主要根据口述史实和第一人称的视角。这个诺贝尔奖项呢，是他所获得的一系列奖项中最新和最尊贵的一项。诺贝尔将每年颁发医学、物理、化学、文学以及和平奖，资金呢是来自瑞典发明家阿尔弗莱德·诺贝尔。1901年起就已存在的这个项目已经成为各领域中最高成就奖。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今天也就是星期四非正式会见了正在日本访问的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改组内阁，19名内阁成员中增加了9名新人。改组后的安倍新内阁 在对华外交上是否会有新的作为，日中关系的走向是否会有出现新的变化呢？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币首次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那么日本如何看待被中国超越的这项事实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小玉你好。
齐波你好。
好的，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非正式会晤了到访的民进党主席，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那么这项消息是否属实，小玉？
是的，这是呢日本的时事通讯社刚刚披露的消息。消息说今天也就是星期四的中午呢，安倍首相在东京的一家饭店与他的弟弟岸信夫以及山口县的知事共进午餐。那么报道说昨天呢因为蔡英文呢正好访问了山口县，为此人们猜测呢在这个午餐期间有可能安倍首相与蔡英文进行了非正式接触。不过日本政府否认这条消息，今天下午这个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否认说没有这项日程安排，蔡英文呢也在接受媒体采访也加以了否认。但是时事通讯社的报道还是认为呢，这个不能排除安倍首相与蔡英文非正式接触的可能性。曲波，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消息呢，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他于昨天也就是星期三呢，改组了内阁。那么改组内阁的重点是在哪些方面？另外呢，他对日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小玉。
是的，我们知道呢，安倍首相是在2012年的12月第二次上台，那么这次的内阁改组呢，是他上台以后的第二次改组。刚才我们也已经介绍过了，在这次改组的过程中呢，主要大臣像这个金融大臣、外务大臣以及总务大臣等呢，都留任，但是呢，同时也这个启用了9个新人。不过总的来看，这次的人事安排呢，没有更多的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亮点。安倍首相在这个改组后，也就是昨天晚上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呢，新内阁呢要重点抓经济。此前一般认为呢，安倍首相在他的这个新安保法成立以后，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呢急剧下降。为了挽回这个支持率的下降趋势，安倍首相呢今后主要将要抓人们最关注的经济问题。那么针对这次新的改组以后的新内阁，在对华外交上会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有什么变化呢？总的来看，日本媒体认为呢，除了经济问题以外呢，安倍首相的外交手腕呢，今后也备受关注。据报道，安倍首相打算在今年11月举行的亚佩克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不过我们知道，刚刚举行的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峰会上呢，中国方面没有回应日本期待的安倍首相与习近平的会晤。那么这次这个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测。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根据国际金融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人民币呢首次超越了日元，成为世界第四大支付货币。那么日本是怎么看待中国经济超越日本这个现实的呢？小玉。对不起，我们和小玉的连线呢中断了。好，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新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取消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产品施加的18000种关税。这些关税呢，让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提高，处于不利的地位。星期一签署的 TPP 将减少或取消许多关税。美国厂商去年向其他 TPP 国家呢，销售了价值高达6390亿美元的产品。支持者表示，在关税取消之后，销售额还会提高。TPP 协议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际上都有争议。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达成协议，在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呢，却没有参与。欧洲对此反响不一。另一方面，英国内阁大臣呼吁英国人呢，应该像中国人一样努力工作，引发当地的这个热议。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 VOA 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徐波你好。
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亚太国家呢，本周就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这个协定达成了协议，但是中国却被排除在外了。那么欧洲舆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反应？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欧洲方面的反应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哦。那么乐观派的人士是认为说 TPP 达成协议为欧洲和亚洲的自由贸易谈判增加了动力，并且为这个欧盟和美国之间处于停滞状态的这个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这是 TTIP的谈判呢，开启了加速协商的大门。那么欧盟贸易执行委员会因此认为 TPP 达成协议对欧洲是个好消息。那么英国智库的专家也认为呢， TPP 将会加速欧洲和亚洲经济体自贸和投资协定，这是 FTA 的谈判过程。那么这包括了英国和中国的双边谈判在内。但是呢，审慎派的人士认为未来亚太地区的生产线可能因为要落实这个 TPP 的细节将被迫重组。那么这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更重要的是， TPP 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贸协议而已，那么它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步骤之一，那么是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延伸哈。那么未来呢，势必会给欧洲和中国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许波，
好的，那么静玲，下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英国政府内阁的一位官员呢，他呼吁英国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勤奋工作。那么这种倡导中国价值观的这个做法呢，在英国引发了热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静玲。
好的这是英国的卫生大臣亨特这个星期在英国执政保守党的党大会上年度党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的建议那么英国政府因为要施行削减税收减免政策受到这个抨击。那么这位娶了中国妻子的英国内阁大臣呢，在演说中呢呼吁英国人向中国人学习，应该要这个多多的努力工作不只是享受福利而已他表示依靠政府福利不求这个自力更生的人是缺少这个尊严和自尊那么他说英国政府调整税收减免政策正是要推动这个努力工作的重要文化信号。那么他这番谈话，许波，是引起了许多以福利制度为傲的英国公民的议论那么甚至于连英国工会都跳出来说话，认为这个亨特要英国人向中国人学习是对英国这个数百万工作不稳定还有必须要长时间工作的人的一种侮辱而且还提醒他说不要忘记了中国是一个连工会都没有的国家。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练琴唱歌，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伐以后，仍然是现代社会。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考虑近日派遣美国军机或军舰进入中国近期在南中国海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以彰显美国在这一重要海域的贸易航行自由权。报道说，美国此举呢，将直接挑战中国通过填海造岛来扩大在南中国海影响力的努力面临军事对抗的风险。下面我们就连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陈刚教授，你好。你好，陈刚教授。
哎，你好，主持人。
好的。美国军舰或军机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直接挑战中国的底线，这件事呢非同小可。那么你认为此举有多大的可能性？卡特是仅仅说说而已，还是真要付诸行动呢？
我认为目前来讲的话，确实美方是有可能会采取这样的行为。如果他一旦这个确实有这样的军事行为的话，我认为他会加剧南海问题已经非常紧张的这个局势。同时我们看到中方虽然目前暂时停止了对这个岛礁的扩建，但是仍然宣称对该地区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因此如果美方这个首次这个派出这样的军舰或者飞机这个进入12海里以内的话，恐怕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军事对峙。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这个问题表示，中方一向主张南海航行自由，但航行自由绝不等于外国军舰军机可以随意进入一国领海领空。他说，中方将坚定维护领土主权。那么如果美国军方真的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势必在美中关系和该地区的安全局势方面呢，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那么陈刚教授，你预计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应该来讲，即便美方采取这样的行为的话，也不会造成这个直接的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在于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这个对于危机管理，还有这个有关这个擦枪走火这样的事件的一些这个应急的这个处理方式。尤其是在这个最近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后，双方应该在包括南海问题的这些热点问题上有进一步这个磋商的一些机制。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中方会在外交还有在其他的一些安全问题上对美方进行施压。预计呢，这个美方即便采取这样的行为，也会顾及到可能会造成的这个中方的这样的报复的后果。所以呢，我觉得美方会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在具体层面上呢，中国方面将如何应对来自美国方面的威胁？是否会启动外传已久的这个南海防空识别区的方案呢？
应该来讲这样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中方在这个宣布东海识别区以后，一直在这个南海识别区问题上 这个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这个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南海问题比东海问题要远为复杂，它涉及到中国和东盟诸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会采取非常谨慎的行为。但是呢，我们看到中方内部它有一些其他的机制，比如像这个习近平建立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事件进入一个这个正式运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可能他会通过这样的机制来调动这个外交、军事、安全各方面的这个资源，来和美国进行一次全方位的一个对抗。所以呢，我个人感觉的话，如果美方确实采取这样的行动，恐怕会引起中方的强烈的一个反应。
好，最后一个问题，陈刚教授啊，如果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如果美中在南中国海呢出现了这个紧张局势升温的这个局面，那么将对地区稳定乃至全球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给我们评估一下，陈刚教授。
如果那样的这种全面的对抗确实发生的话，应该来说会对地区，首先对这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近年来这个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东南亚各个国家是非常关注的。如果中美因为这样的问题这个关系进一步的紧张的话，不仅仅是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更会影响到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也可能会因此而卷入。总的来讲，如果中美关系因为南海问题而进一步恶化的话，不符合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包括像一带一路这样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大的战略，会使中国和这个周边地区的这个关系进一步陷入紧张。
好，我们感谢陈刚教授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采访。面对中国国营企业全部或部分收购美国的一些主要电脑芯片制造商的企图呢，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政府会对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保持高度的警惕。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技术采购的次长弗兰克·肯德尔10月6号表示，针对中国国营企业连番出击收购美国电脑芯片主要制造商的企图，政府和国防部正给予高度关注。上星期，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称，中国国营企业紫光集团欲斥资近38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15% 的股权。今年七月，同一家中国公司更以230亿美元的报价，试图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和国防承包商美光科技公司。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包括由专人管控相关厂商被外国并购的行为不至于影响国家安全。
我们目前正在跟集成微电子产品制造商处理相关问题，并采取步骤确保我们未来继续拥有可以信赖的电子供应商。
电脑芯片是美军尖端武器和技术的核心，确保这些芯片的供应是美军试图保持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分析人士们说，国际竞争和军费吃紧影响了微电子产品行业一些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盈利，给了中国政府趁虚而入的机会。美国空军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威廉·拉普兰特认为，美军不能完全依赖商业产品来保持军事优势。
我们可以购买商业产品，可别人也能这么做，完全靠采购商业产品来维持技术优势的想法可能行不通。你必须要利用商业优势，但也要提醒自己，有些军事能力我们只希望自己独有。
观察人士们说，由于美国国会和军方的高度关注，中国侵华紫光集团试图全股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计划 如果正式报审，可能不会获得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通过。该公司部分收购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的方案，预计也会遇到很大阻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继续来关注美国军方的消息。美国和菲律宾呢，海军陆战队星期四举行了联合军演，日本应邀观摩。演习科目是滩头作战。非美日南中国海军事地区的合作势头不减。不过呢，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近日表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在菲律宾甲米地省沿海举行模拟攻击演习。小型快艇离开登陆舰后快速接近滩头，士兵跳入水中挺进。两国参演士兵在沙滩上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身快跑，抢夺防御阵地。加上实弹硝烟，演习现场实战气氛浓厚。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旅长鲍尔肯尼迪准将说，
这是我们两军很好的一次训练，正如所见，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珠联璧合，我们是一个集体，是朋友，是盟友。这次演习显示了两军的能力和智慧。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罗米奥塔纳哥少将说，
与盟友合作一向是必要的，知己知彼，联合训练，不过还是不希望发生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
这位菲方指挥官还说，通过训练，双方熟悉了对方两栖作战的战术、通讯设备以及作战平台的情况。依据菲美签署的十年防务合作协议，美军目前可以广泛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还可部署舰船和飞机用于海上安全需要。菲律宾的另外一个盟友日本应邀观摩这次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宫崎晃少将在演习现场说，
这里的环境和日本的情况类似，因此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中，观摩这次演习对我很有意义。
报道说，菲律宾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实时监视南中国海动向。与此同时，日本表示愿意向菲律宾提供飞机，供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巡逻时使用。中国媒体10月3日报道，中国企业2014年在菲律宾取得不俗业绩。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金远认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希望中资企业把握先发优势。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福建又查出一只大老虎，省长苏树林被拿下。中纪委星期三夜间呢发出通告，宣布他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这是习近平所工作过的这个福建省在中共高层加大反腐力度之后被擒获的第二只省部级的这个老虎。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共高层的反腐工作仍在进行，还没有到鸣金收兵的阶段。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提供的信息。欢迎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旭博。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苏树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干部？他为什么被中纪委调查？
他按照这个中纪委这个网站呢，星期三的深夜11:30发出来的这个消息呢，苏树林是福建的省长，那么他被中纪委以严重违纪的这个名义就拿下。这个通告呢非常简短，就那么一句话，然后又大段的列举了苏树林的简历，说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在哪里，然后最后职务是什么。然后按照中纪委这个通报来讲呢，这位苏树林呢是显然是因为这个反腐的加大力度而被拿下的。那么中纪委的通告还说，这是一个福建的这个省长和省委副书记，这两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是中纪委网站深夜发出了这样一份通告，那么说明呢中共要宣布这个消息的心情极为迫切。
从哪个角度来讲呢？一般来讲，从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以来呢，特别是习近平的18大主政以来呢，中纪委的这个消息发出不少，也打出很多 好几十位这个部级的这个省部级的这个干部。那么一般的中纪委发消息呢，它都是这个模式，就是星期五快下班的时候，星期五晚间，或者是周末，就是趁你这个大家都不备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媒体已经进入了休息阶段的时候，它这个是一种常态。那么但是呢，这种常态尽管在中国是深夜，但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是白天，所以中纪委的消息一出来呢，反应最强烈的，反响最大的恰恰是海外的媒体，
海外倒反捷足先登，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好，那么前一段有人说，也有报道呢，这样讲，就是说呢，王岐山打虎呢已经遇到了巨大的障碍，看来呢已经无法大规模的继续进行下去了。
对。
民京收兵的这个阶段快要到了。那么这一次这个大老虎呢又被抓，那说明呢好像这样说还为时尚早，你看呢？
好像还为时尚早，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注意到这个苏树林呢是王岐山打虎以来打住的第一个省长，打住很多这个别的东西，但是他打住的是第一个省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还前不久打住一个省委书记，那是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周本顺呢和这个苏树林呢，他们都显然和周永康有很密集的关系。特别是这位苏树林呢，他是从1979年到1999年这20年间，他在大秦油田工作。而这个周永康呢，也是20多年来一直在石油系统工作，所以他们两个有很重要的交集，所以海外人非常明显就看出来。虽然你这个苏树林没有说你什么罪名，但是很明显，外电也是报道，美联社也是这样报道，路透社也报道，南华早报也是这样报道，这位苏树林和周永康有很强的关系，他就是因为周永康案被牵连而被拿下的。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海涛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呢呼吁欧洲各国团结起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说需要加强合作来安置拥入欧盟28国的大批移民。与此同时，欧盟开始在南地中海采取新的行动，拦截企图非法进入欧洲的人口走私船。据报道呢，今年有13万多人从北非沿海乘船前往欧洲，其中据信有2700多人在途中淹死。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星期四在约旦河西岸再次发生冲突，虽然以色列为制止暴力采取了新的安全措施，但据报道又发生了一起持刀刺杀的事件。以色列医疗部门和警方说，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一条主要道路和轻轨火车站附近刺伤了一名以色列学生，该学生伤势严重，凶手已经被捕。一个星期以来，以色列部队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主要发生在东耶路撒冷的一个圣地，穆斯林称之为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把它叫做圣殿山。暴力事件导致至少4名以色列人和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宣布将足联主席巴拉特和有可能接替他担任主席的普拉蒂尼停职90天。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星期四对普拉特和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采取行动。近2周前，瑞士检察官就巴拉特2011年向普拉蒂尼支付200万美元一案呢启动刑事调查。当局在国际足联总部对巴拉特进行问讯，并搜查了他的办公室。 普拉蒂尼被停职，很可能呢颠覆他想要接替巴拉特出任足联主席的计划。国际足联明年2月选举新的主席，普拉蒂尼星期四在他被停职的消息传出后否认有错。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习近平访美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议员们认为呢，习近平访美并没有起到维护中国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的作用。有议员表示，美国过去的接触政策没有奏效，中国现在仍然没有独立司法、独立法庭、开放的媒体。有议员说，现在连好莱坞都要看中国的脸色行事。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0月7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以及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访问并没有推动中国人权。
There was no noticeable progress on worsening human rights.
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习近平主席用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的说法，为中国人权状况不佳进行辩护。
共和党籍的罗拉·巴克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访美不但没有帮助改善中国人权，而且有负面影响。他说，中国还关押着政治犯，腐败猖獗，多次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如此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并不符合美中关系现状。
和习近平并肩站在一起，而不是迎面挑战这些问题，这样做无法帮助改善现状。
罗拉·巴克议员在听证上说，25年前他就带头反对给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当时的美国政府说，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将促进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主自由。他询问在座的证人，
过去25年中国出现了更公平的独立法庭制度了吗？中国现在允许反对党试图代替执政的共产党吗？中国现在有更大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前来作证的经济、网络安全、人权各方面的人士都给予否定的答案。只有在新闻自由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博士认为，这方面中国有所进步。
中国还没有就任何议题提出任何问题的完全独立的媒体。不过，中国媒体比过去活跃，特别在经济问题和社会议题上，他们可以报道的内容界限有所扩大。
邵建龙议员说，他在90年代曾经相信，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经济接触能够改善中国人权，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但是他现在承认，
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多数承诺都没有实现。人权问题上，我有时候以为在好转，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民主党籍众议员舍尔曼认为，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甚至已经对美国影视业产生了影响。他提到，现在好莱坞拍电影都要看中国的脸色。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来美国以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一本书。陈光诚还被软禁在山东农村的时候，就得到了扮演蝙蝠侠的克里斯汀·贝尔的支持。不过，舍尔曼议员对陈光诚说，
我不得不告诉你，陈先生，你不会成为任何好莱坞大片的主人公。
陈光诚在听证上对美国国会提出了改善中国人权的建议。
现在比如说国会，我们现在就立法禁止这个中共这些人权迫害者入境美国，那么就能够大大的降低他们对本国人民人权捍卫者的迫害程度。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中国和世界闻名遗址中国的万里长城，除了八达岭、居庸关等旅游景点之外呢，大部分也长城保存状况堪忧。调查显示，明长城的墙体约74%保存状况较差。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昔日巍峨雄壮的长城在很多地段已经破败不堪的话题，近日引发中国网民的关注。 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称，近三分之一的明长城因为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等原因而消失殆尽。一位致力于长城保护的民间志愿者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野长城目前的生存状况。
2004年，我们有一个叫千里的网友，她是一个女孩啊。那么我们经常去来源的一个地方，它叫乌龙沟啊，那边的长城特别美啊。那么到那边去的话呢，就说是那年她去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因为乌龙沟以前在当地它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如果人们用这个老的砖头修房的话，那是不吉利的。因为这个传说存在，让乌龙沟这段长城保存得非常完好。但是2004年夏天这次去的话，发现那边原来保存完好的长城垛墙被人推倒了，因为有人到村子里面来收蝎子，就是这个尾巴上带个毒刺的蝎子可以做中药，一个蝎子呢可能就是5分钱，大人肯定看不上这5分钱，但是对小孩来说这5分钱他就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蝎子长在什么地方呢？它长在石头缝里头，于是这孩子们就跑到长城上把这个垛墙推倒，在里面做蝎子。
长城的保护工作存在着地域差别。有专家指出，北京境内的某些长城段，如八达岭、居庸关等，因为景点闻名世界，保护工作受到重视；而野长城因为没有盈利能力，不受相关部门重视，因此得不到完善的管理和保护。
墙有的是，它就是跟过去跟现在是一样。你敢修长城，敢这一窑的砖烧的不透，它敢这点时候它就要风化，下雨刮风它就要风化。你那窟窿不分，那就要损失就要太大了，那就得得补一补，就这样。
于偏僻之处的野长城正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被破坏，濒临消失。
一方面呢，就是说是长城大部分它本土就是本身是用这个土啊石啊构建的，500多年了啊。那么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是风雨侵蚀啊，那么我们就看了这个就是说是一些长城敌楼啊，在某场雨之后就消失了。
2006年。中国出台长城保护条例，但中国媒体报道说，条例虽然颁布，但是因为没有执法者，缺乏具体实施的细则，长城保护条例实际上处于一纸空文的状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发自河北的报道。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新报告，到2055年，亚裔预计呢将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在一些美国城镇，亚裔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移民群体，很多人呢说的是中文。越来越多的警察局和市政府官员现在试图通过中文社交媒体和他们接触和沟通。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从紧靠洛杉矶东边的圣盖博谷发来的报道。
这看起来像是亚洲某地的露天市场，不过这里离洛杉矶市中心只有10英里，还位于名叫圣盖博谷的地区，是杨云燕这样的讲中文的移民云集的圣地。
我们可能上了年纪的人在这里生活都很吃力，都没有什么大的
在圣盖博士，亚裔占当地人口60%，多数是华人。为了更好地与居民沟通，市政府今年上了中文微博网站。
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就有了大约2000粉丝，几乎等于我们维持多年的脸书账户的粉丝数。
利用中文社交媒体的想法，实际上来自邻近社区阿罕布拉。2年前，阿罕布拉的警察局成为第一个开设微博账户的美国警察局。
我们的微博粉丝在2年内比我们的脸书粉丝多了3倍，而脸书账户已经有了5-6年了。
阿罕布拉警察局如今在微博上有4万多粉丝，其中很多人生活在中国。2015年伊始，阿罕布拉警察局又登陆另一个中文社交网站微信。阿罕布拉警察局的温迪里说，他们把微信当成一个社区讯息发布系统。他说，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沟通，能够帮助移民接受当地执法部门。
曾经有人跟我讲说，我们那地方的警察就跟流氓一样，
那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个看法啦。可是因为这个，所以导致他们会对警察产生害怕。
中文社交媒体也给海外提供一个见识美国的窗口。
这可不是电视节目，它来自我们的小社区，直接进入他们的社区，他们的 iPad。
圣盖博谷的其他几个警察局也追随阿罕布拉，都有了自己的微博账户。
很多城市，特别是我们地区的，有很大的说中文人口，脸书和推特已经不好使了。
阿罕布拉警察局说，美国东海岸的机构如今也来打听有关中文社交媒体的信息，以及如何开设账户了。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圣盖博报道，由海伦播报。
真是黑人生命运动呢，再次敦促要结束警察暴力，并在全美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报道说，这个主要由年轻的非洲裔美国活动人士组成的运动呢，试图影响公众舆论，敦促政治人物关注他们所进行的事业。下面是西姆金斯发自新泽西的报道。
这是一个全美各地都能听到的呐喊，成千上万人游行支持真是黑人生命运动。这场运动在2014年成型，此前发生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警民冲突事件，导致多位非洲裔美国人死亡。活动人士说，他们希望结束被他们描述为警察暴力和在大部分黑人社区的种族歧视。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人民要团结起来，结束这类问题。
真是黑人生命活动通过社交媒体和街头示威活动来争取人们的支持。
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更高一级法院，这些原本应该保护人民的警察们却在伤害人民。
真是黑人生命运动在全国设有几十个分会，他们的很多追随者们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一些人的政治倾向无法预测，就像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在西雅图面对抗议者时所发现的那样。
我就是想告诉伯尼这个城市种族主义有多么严重，充满了支持他的进步派人士。
批评者说，这个运动从一些议员那里得不到他们所期待的结果。
你在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有如此多的孩子死于警察之手。我感觉他们虽然在宣传真是黑人的生命，但是做得还不够。
在休斯敦的一位警察被一名黑人男子以处决方式枪杀之后，一些议员指责真是黑人生命运动加剧了紧张局势。
我们听说了真是黑人生命运动，但是警察的生命也同样重要，所以我们不如取消这个限定词，而改为说所有人的生命都要珍视。
这位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支持者表示反对。
当我们说要珍视黑人的生命，我们不是说别人的生命就不重要，而是说我们需要我们这些黑人继续活着，来帮助你们其他种族的人了解我们试图要表达的东西。
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领导者说，这个运动对具有争议的刑事司法改革的讨论以及新一代活动人士的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纽泽西报道。
五名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下星期二呢，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第一场辩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领先，不过福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他的挑战力度比早先预想的要强劲许多。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内事务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风尘仆仆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败票，他在呼吁枪支管控时罕见地动了感情。
这些宝贵的孩子惨遭杀害，这么多家长心中一直怀着难以想象的悲痛，他们试图发出我们必须倾听的声音。
不过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户所引起的争议使他的民调支持率受挫。
That was a mistake.
那是个错误，我对此感到遗憾。 我承担责任，并试图尽可能保持透明度。
为了改善形象，克林顿在 NBC 的周六现场夜搞笑节目亮相。
人人都想谈川普。
Donald Trump？
川普？他是不是那个说，你们都是废物的那个人？
克林顿的党内主要对手福蒙特国会参议员桑德斯的势头继续看涨，他吸引了大批人群，甚至跑到维吉尼亚州的自由大学去争取保守派。
We live, and I hope all of you know this, in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history.
我希望你们多数人都知道这点，我们生活在世界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多数美国人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流入最上层的1%。
副总统拜登仍然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不过拜登仍在哀悼五月去世的儿子伯。他对晚间秀的主持人斯蒂芬·科拜尔说，他仍陷于思想冲突中。
I don't think any man or woman should run for president.
我认为任何男女都不应该竞选总统，除非第一，他确切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当总统；第二，他们可以面对大家说，我向你们保证，我要全心全意投入全部的精力和激情来当好总统。
And my passion to do this.
分析人士诺姆·奥恩斯坦说，民调显示很多民主党人愿意看到拜登参选。
A lot of Democrats are uneasy about
很多民主党人对克林顿不放心，这是因为电邮问题，这唤起了对克林顿夫妇当初就有的某些担忧，而且担心共和党人和媒体以此为由大加攻击，而有些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伤害。
Self-inflicted wounds.
约翰·福杰说，对克林顿的疑问显然让一些民主党人担忧。
也许他们不是对希拉里·克林顿绝对不满，他们是不是想看别的人选呢？而且他们不想在某个重量级人物有机会参选之前就把一切拱手送给他。
拜登将不会参加第一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不过预计他将很快就是否参选做出决定。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Harry1993041010 提的话题就是 Your first job。Don't wanna mess up.
Don't wanna mess up.
Don't wanna mess up. Don't wanna mess up.
不想搞砸了。
I start my first job tomorrow and I am so nervous. I don't wanna mess up. 我明天就要开始我第一份工作了。我好紧张哦。我不想搞砸了。Impress someone. Impress someone.Impress someone, impress someone. 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Day one, day one, day one. 第一天。I want to impress my boss on day one. I want to show her that I am a really hardworking person. 我想第一天就给我的老板留下深刻印象。我想让他看到我是个很努力的人哦。Just be yourself.Just be yourself. Just be yourself.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啊。Don't be nervous. Just be yourself. You are so qualified for this job. You'll do great. 别紧张，做你自己就好。你绝对胜任这份工作啊。你肯定能做好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id you feel on your first day at a new job?Did you feel nervous? Were you excited?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B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B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亚，欢迎收听收看 VOA 是10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的车队遭到中国的访民拦截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们今天要专访策划组织并在现场指挥了这场拦截行动的赵岩先生，以及参与拦截行动的上海访民艾芙蓉先生，来了解这次成功拦截行动的前前后后，并分析中国的访民为什么要佯上访。下面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亚，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北约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升级。之前俄罗斯加紧在叙利亚的空袭，动用战舰向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射导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时发表以上评论，预计会议将主要讨论俄罗斯干预叙利亚内战的问题。本星期有报道说，执行空袭任务的俄罗斯战机侵犯北约成员土耳其的领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随时准备并有能力保护保卫所有盟友包括土耳其不受任何威胁。英国国防大臣法伦说，莫斯科的做法使严重的叙利亚局势更加危险。出席周四北约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也谴责俄罗斯的行动，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会与俄罗斯协调行动。无国界医生组织加紧呼吁对美国轰炸其在阿富汗昆都市的医院进行独立调查，包括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22人在轰炸中丧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打电话给无国界医生负责人，对事件造成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奥巴马还致电阿富汗总统，对事件造成的平民死亡表示哀悼。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发来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在电话中还跟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廖满长谈到了正在进行的事件调查。
总统向廖医生保证，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调查会就事件真相、当时发生的情况提交一份透明、客观和完整的报告。如有必要，总统会进行改革，减少今后此类惨剧的发生。
不过无国界医生表示，他们更加信任根据日内瓦公约设立的独立调查小组对事件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进行的调查。
必须对袭击的真相和事件的原委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尤其是在美国和阿富汗近日对事件的说法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信任只由美国、北约和阿富汗军队进行的内部军事调查。
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陆军上将约翰·坎贝尔本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说，这家医院受到了误炸，美国从来不会故意把受到保护的医疗设施作为袭击目标。坎贝尔说，他已经命令驻阿美军对使用武力进行再培训。阿富汗军方说，军方相信是塔利班反叛分子先从医院向外开火，阿富汗军方于是要求美国空中支援。如今这家医院不复存在，成千上万昆都市居民就没有了合适的医疗设施。
再也没有好的医院了，没有了医院，我们往哪里送伤病员呢？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联合报道。
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宣布将足联主席巴拉特和有可能接替他担任主席的普拉蒂尼停职90天。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星期四对巴拉特和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采取行动。近两周前，瑞士检察官就巴拉特2011年向普拉蒂尼支付200万美元一案启动刑事调查。当局在国际足联总部对巴拉特进行问询，并搜查了他的办公室。普拉蒂尼被停职很可能颠覆他想要接替巴拉特出任足联主席的计划。国际足联明年2月选举新的主席。普拉蒂尼星期四在他被停职的消息传出后否认有错。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委员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委员会称，他的作品反映了多种声音，是当代苦难和勇气的一座丰碑。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反映了切尔诺贝利灾难对人类的影响、阿富汗战争、前苏联和后苏维埃时期历史。 他的作品主要依据口述史实和第一人称的视角。这个诺贝尔奖项是他所获得的一系列奖项中最新和最尊贵的一项。诺贝尔奖每年颁发医学、物理、化学、文学以及和平奖，资金来自诺贝尔发明家阿尔弗莱德·诺贝尔。1901年起就已存在的这个项目已经成为各领域中的最高成就奖。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美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中，中国访民在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车队经过的途中，几次绕过在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拦截他们的车队，成功的上演了现代版的拦轿喊冤。这次拦截行动还有哪些背后的故事？中国的访民这次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拦截习近平的车队？他们为什么要到海外进行被中国官媒称为的小气的洋上访，甚至告御状？那么这种做法能够起到什么效果？我们今天专访中国访民海外拦截行动的策划者，前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原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以及多年来一直参与拦截行动的中国访民艾芙蓉。通过他们来了解这些行动的组织与策划过程，以及访民上访的心路历程与诉求。欢迎两位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也欢迎各位的观众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来自北京的访民李焕军拦截习近平车队的一个视频，这些视频是由艾布拉拍摄并提供给我们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来自吉林的访民马永田拦截彭丽媛车队一个当时的一个情景。这个视频也是由艾布拉来拍摄并提供的。
好，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我想先请教这赵岩先生，您先谈一下就是组织这次拦截行动的一个策划的过程哈，比如说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的车队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经过，然后去组织这些访民来到这个地方来进行拦截的？
那个，其实呢，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在安纳伯格庄园，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我们就有过一次这个拦截习近平的打算。那么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人民可以这个依照文化传统，有过拦玉教、告御状的故事。所以说，这种文化形式在历史上已经流传2000多年了。那么，中国大陆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也没有限制中国大陆来的公民可以拦截自己本国家的主席，这个告御状喊冤也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呢，这个在此之前呢，我们其实从2011年的这个 APEC 会议，在座的这个艾先生，还有我，还有这个葛立方，还有杭浩东，我们曾经到这个夏威夷去拦截过胡锦涛。那次呢，就是因为这个艾弗荣先生这个被特勤局、美国特勤局的这个把护照收了，有两个人拽着他的胳膊。我当时是采访 APEC 的记者，那么呢是按照这个记者的行为规则，我是不能冲上去的。那么当时就是只剩下这个葛立方，杭浩东那天呢血压高，他可能这个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事儿，他有点紧张，血压高，他们不在现场。
好，我们现在讲，我们先这个之后我们会提到哈，我们现在先讲这次就是这个拦截习近平车队的你这个一个策划。
对，我们上个月那个张德江来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这个直接到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去拦截他，准备把大家的冤情都告诉给他。那么这个事情，张德江的那个车队走最后一辆车被我们拦截了1个多小时，当时艾芙蓉和马永廷没有在，那我在现场，我拍了那个视频，1个多小时大家在那喊，就希望中国政府的官员能够下车接下每一个这个在联合国喊冤的冤民的诉状，但是没有一个人依照这个中国的法律，你作为外交官也罢，作为这国内出来随访团官员也罢，没有一个人肯下了决心。那我们就要说，你作为一个官员，老百姓在喊冤，而且在国外喊冤，你就不能把你的官架子放下来，这个走到人民中来，把这个信接一下给大家看看吗？其实刘延东第一次我们拦截官员的车，刘延东那次就是我们是先礼后兵，我拿着大家的投诉信，要求这个他的随从把这个当时是美国警察说你有什么要求，那我们就跟他讲，我们希望把这个信那个转给刘延东，由刘延东转给最高这个领导者，把大家的冤情陈述一下。但是被这个他的随从给拒绝了。那么从这之后，还有几位官员，当然艾芙蓉在场，也都是在这个华盛顿和纽约被拦截，
是
没有任何反应啊，就老百姓的反应得不到。那么在张德江走以后，我们当时就到联合国的大门前，每个人都宣誓说我们誓死要向习近平这个表达我们自己的这个诉求。所以这个行动应该说在
就事情
一个多月以前对就有了。那么这么几年来不断的预热，最后达到这个月的顶峰。
是，就是艾弗森，您当时在现场哈，就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就是说，就是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什么时候来访美，但是就是具体，比如说他在什么时候，车队在哪个地方经过，这个你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次这个中国方面向美国方面提出来，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抗议的声音哈，就是他们希望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听到这些抗议的声音，所以特别跟美方进行了一些交涉，所以呢，那个美国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安排，就是让那些平时在白宫前面抗议的人群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他们可以看不到。就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些具体的信息，然后就进行了这样一场非常成功的一个拦截的行动呢？
因为我们已经到联合国抗议了4年多，对吧？
嗯。
各有关方面的人士呢，对我们也比较关照我们，所以这次行动呢，有关人士透露了一些情况。再说我们在那个6月24号呢，已经到国务院去拦车一次， 我想那个习近平来访问的话，应该
六月24号是因为当时是那个汪洋副总理跟
副总理
进行美中第七轮的战略经济
对
话，
还有那个刘延东啊什么，像是那我们就知道他肯定要到这里来，所以我因为我们走在前面，我一看到那里有很多的红旗，所以再说我们就赶到那里。
这个事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很多这个公开的消息，因为美国是一个这个
信息公开的
信息公开的社会，那么我们掌握它大约在白宫在国务院这个
什么时候去有什么
会谈奥巴马，会谈这个会见克里啊，大致的时间我们是清楚，但是线路我们并不清楚，
线路不清楚。
那么我们知道早晨他是在白宫，中午肯定是要到国务院，那我们事先呢已经在国务院，因为我没去过国务院，他们去过，在国务院门口我们看了一下，最后决定我说就这个位置是相对这个能够拦到他的地点，就是这样。从这个时间上大约直到中午他会来，
是，然后您就是组织给这些在美国的这些访民打电话。
我们大约有20多人，一开始是想分成这个两波，后来呢，大家因为美国是个民主的社会，我们访民也是一个民主的团体，大家都是自发的，没有任何背后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在指挥我们，都是自发的。
是，
那尽管是我给大家的主意多一些，包括这个喊口号啊，原来口号是不统一的，有的人在说什么嫖娼党卖淫党，这个上床不给钱党，我这个大家尽量不要喊，因为8000万不可能人人都去嫖娼嘛，对吧？
是，
也不可能人人都不给钱嘛，是吧？那所以我们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离你的诉求远的地方，暂时我们先收敛一下，不要表达。你今天表达的是你诉求是什么？告诉习近平你自己的冤情是什么？那我跟大家讲，大家讨论过以后，基本上行动是，口号是一致的，行动上也达
到
了统一。
就是
因为原来说好了分两波，最后大家说，
哎，
习近平见访民，
这样一个口号，
你不见访民，你怎么能值得冤情呢？因为国内已经所有的路都堵上。
就是你第一步要先见，
对，
然后你才可以每个人提出你自己的诉求。是，那我想问艾峰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李焕军都钻到那个车底下把车拦截之后，马永田好像也是这样做。我就想问，像这些这个是。事先你们有讨论吗？如果你们拦截到车队，然后做出一些什么行动，还是说当时那些拦截车的人临时做出这样的一些举动？
事先应该没有讨论，
没有讨论。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访民啊，接冤接的时间太长太深了，所以无畏无惧的，不会怕是任何危险，就是千方百计要把那个习近平把他拦住，呈递我们的那个告御状，就是治国以来告御状，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习近平。我们以为是下面的那个情况到上面被他们堵住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思维就是我们直接交给你，那你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情况，你就不能推诿了，不要到时候说我不知道啊什么，因为什么我们上访，我上访已经15年了，从强拆到现在已经15年，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个诉讼都走遍了，司法渠道都穷尽了，司法渠道没有一条路能够公正地站出来为我们说一些话，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这个其实是冒着
生命
危
险
的事情，
所以
对
希望习近平主席也要理解我们的那个访民的这个举动。
是，
我们也没有任何组织，都是访民，都是为了维权，为了因为我们的利益被地方政府明目张胆的就掠夺掉了。
这个强拆的是，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就是把车拦下来之后，习近平的确派他的这个随从下来接了这个诉状，这个情况你介绍一下好吗？
当时是那个李焕军拦住第二个车队，就是他不是躺在车底下，
躺在车底下，对。
那么那个这个车队进了院以后呢，就是有的人提出说，哎，早晨就没吃饭，中午去吃点饭，那时候已经快2点了，然后大家也走了，我也跟着走。后来那个有一个华侨叫孙岩就喊我，一开始我们以为那个马永田被铐上以后，因为我们去争取放他，但是警官不同意，特勤局也不同意，看那车走了就以为那车走了，孙岩就喊说他没走，那个张岩过来跟他交涉，那个 能不能把蚂蚁田放了。那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去吃饭，我留下跟他们交涉。就在交涉的过程当中，那个从国务院的那个里边走出两个那个身材非常高大，这个体型也比较标志，那一看就是
特勤
那种干特勤工作的那种人，出来就是很和蔼的，很那个跟我们说，哎，那个能跟我们聊聊吗？我还问他，我说你是谁啊？但是我知道这种人的身份，因为在北京工作时间长了，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他就说，哎，咱们都是老百姓嘛。我说你那老百姓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在这喊冤嘛，你是陪着领导来访嘛。哎，他说不说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那个冤情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给你反映反映。当时有这个张伟学在，有这个李焕军在，还有这个郭宏在，还有那个河北一个访民叫王兰清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联合国不远被打那老太太，我们几个在，李焕军就把他自己手里的材料给了那个，
就出来这两个特勤人员，
郭宏呢好像也给了。那么呢，张伟学就把自己那个平时打的那个做的那个
红符，
他被强拆的整个那个经过和他的法律手续啊，那些东西拿出来，那个人也照了相，完了把我那个，因为我平时也不打，那个张伟学正好带着，也拿出来也照了相。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袁建斌的，他不是那个习近平车队过来的时候，他瞥了一下那个传单嘛，
对，
那个就是自己的那个冤情的陈情的传单，有一个上海人就捡起来，那个说，哎，这儿还有一个，就给了他，大致是这么个过程。那他就说，哎，那我就回去了，这样就我向上面给你们讲一下这个事儿。
就是他接了诉状，然后说要跟上面去汇报，但并没有承诺什么东西。
对，他就说他汇报，对，那个他看了那个，张伟学打的我那个东西，他说，哎，上面有一个人被抓起来了。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因为一年多没看自己那个东西了。他记忆力很好，说有一个人被抓起来，就是原来国家能源局那个局长叫刘铁男，但是上面还有那个陈元啊，那个刘延东啊，还有那个王兆国，这都是我背后那个对手，我那面对的对手背后的那个后台嘛。
所以就有些人现在已经实际上都已经是入狱了。
对，
是好。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其实在25号晚上，那个最勇敢的一个访民就来自上海，尽管跟我24号，尽管跟我说话不多，但是呢，那天晚上就是当习近平车队从白宫出来，要到那个布兰 House 去晚餐的时候，
对，
这个天刚刚黑下来，那也是分成两波嘛，马永田和李焕军在这边，完了那个上海的访民集中在另外一个角，就布兰 House 那条路的那个路口，丁字路口那儿。那么呢，我就站在大道中间，如果要哪边有反应，我就赶紧冲过去嘛。结果呢，李焕军和马永田这边先冲上去，没冲到跟前就被拦住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注意力在这边，那个张翠平特别勇敢，一下就冲到车队前面。但是呢，他没等那个接近车队的时候，就被特勤局两个人扑倒，又坐在身上，一下压折了三根肋条，鼻梁子也折了。我们当时就心里都特别的震撼，真的是他们非常勇敢。那个，我和老艾在拍摄，这一点就让我们两个特别特别的佩服。
因为也可以想象，这些美国的特勤局的人，他并不清楚你们的意图是什么，
对吧？他不清楚你要干
啥。他也因为在美国，你知道可以随意携带枪支，像这样的一些举动，其实对他们来讲，他认为也是很危险，可能会威胁到这个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所以他们这种举动，甚至他们很可能都会有开枪的这种可能，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如果你对这个国家领导人或者来访这些来宾造成人身的这个安全的威胁的时候，他是有可能采取这些举动的，所以的确是非常的很大的一个风险。是，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行动的一个成功呢？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官员也出来接了这些诉状，好像我据了解，就是联合国这个中国的使团现在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方面一直在联合国大楼前面进行抗议啊，这个就是提出这个诉求请愿，这个他们好像也是出来在要接一些这个就是跟访民来进行接触，你怎么看这中国官方目前这样的一些举动？
应该说是拦了车以后，肯定是会对这个状况，包括一些外交官， 国内就自不用提了，那个体制已经是运转不灵了嘛。那么对一些外交官肯定要提出一些批评。那这么多人在上访，你们在干嘛？我想如果这个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他要问一问怎么出现这么多访民，为什么我早不知道？那么前面我们已经拦截了这个三个政治局常委，包括胡锦涛，这个他肯定是知道的，是不是？准备拦截没拦截成功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去拦截之前，前两个礼拜就在网上不断的说，通过博讯，告诉他我们是准备拦的，那说明他的信息系统是，他想知道的事情下边并没有告诉他嘛。如果有人告诉他的话，我想他会应该采取一个其他的措施，而不会希望访民出现在他车前，一定是这样。他如果每个访民的苦难都是真实的话，我们都知道清朝有一个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事，就连慈禧这么一个没文化的那个封建的一个那个也算帝王吧，对吧？他都知道用200个官员的这个官位的代价来换，给老百姓一点这个。给老百姓一点这个解释。那么作为现代国家的领导人，这么多的老百姓，其实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苦难的故事，甚至有生命付出代价的故事。你难道作为一个大国，现在你的 GDP 已经达到这个全世界第二了，接近美国了，你不应该向人民有个交代吗？
您提到这个，就是你们从其实几年前就开始进行这种拦截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这个行动，你们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那个目的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解决你们这些个案，就是每个访民的，像你说每个人都有冤情，就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吗？
是的，我们拦截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中央政府那个领导人知道，我们那个下底层那个冤民是多么的那个生活的不容易，对吧？仅有的一点财产都被政府为了他的商业开发跟老百姓争利抢掉了。其实前两年之前，那个环球时报通过 Skype 也采访过我，
老百姓叫环球时报，
老百姓叫快，对，环球时报。他采访我的，我把实情给他说了，但是他就是歪曲了，断章取义，说我们访民是为了什么绿卡，是为了办身份，完全歪曲事实报道，所以这个非常丑恶。因为说他们应该是知道我们是在联合国大楼前抗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回我们自己的财产，那他就歪曲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
好，那赵先生，我有点好奇，就是因为就像您说，你之前在这个新闻就是也提出，就是你们已经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也知道了哈，你们也以前采取过类似的行动了。那这次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中国的官方官员有没有试图跟您联系，就是说希望你们不要做这些事情？
有国内的那个，原来因为我在国家体改办下设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那个研究会那个工作，那么有些官员呢也打电话说，哎呀，不要搞这种活动啊，不要搞这种活动。他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当然他也有他的工作。那我说可以啊，不搞可以啊。问题是每一个人的那个苦难你都没有解决啊，是不是？如果你大家都解决问题，谁愿意在美国去这样表达自己的一种诉求？都是中国人，而且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蓝玉状是一种观念，但还有一种观念叫家丑不可外扬嘛，谁愿意把自己家里的事儿拿出来说呢？都是刚才老艾讲的非常非常的准确，就是都是被逼得无可奈何了。你想，五个政治局委员都曾经被拦过，那你们就一点也不给习说一说吗？那你们被拦是好事还是坏事？你总要讲个是非吧？老百姓到底是来这表达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总要给大家说一说吧。没有接到任何这样的事情。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不仅仅是我们通过这个行动，当然客观上主观上是有要表达自己澄清自己的冤情。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同时还要告诉这个有关的领导人，是你的制度，你的法律已经失去了公正，已经失去了。你总在说你的制度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看到你这个东西是 怎么叫讲自信？你这自信是不存在的嘛？你自信结果就是人民整天在做噩梦，完了很多官员贪了钱以后抢了老百姓财产。老艾的例子是不是？袁建兵的例子，很多人的例子都是因为官员抢了大家的财产，回过头来与民争利，导致了这个结果。那你这个制度，你对官员没有惩罚，怎么能行呢？包括这个前边，我那次我跟大家说，河北那个聂树斌案，大家都知道，连还有那个胡格案，大家都清楚，那个在那个两个事件过程当中，杀人的凶手都已经抓着了，他自己都承认了，说这个事儿是我干的。你回头来，你前面枪毙那两个到现在也不给平反，找各种理由不平反。中央电视台配合那个河北省委省政府来把这个事件接着捂压下去，而且由中央电视台一号的播音员金一丹来一起做这样的事情，说这不是一个冤案。那我们就要问问，那你到底是跟谁站在一起啊？你说你跟你们党中央在一起，那习做个批示，你为什么要拿过来跟习唱对台戏呢？那回头来每一个人都清楚，连杀人凶手自己都承认的事儿，就唯独你们新闻单位和国家级的新闻单位和地方政府不承认这件事儿，那你再让老百姓去告状，他怎么能告得成呢？你所有的机器都运转不灵。我们现在看看24个那天在拦截习近平的每个人的故事背后，没有一个，他们背后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没有一个政协代表，没有一个党代表出来替他们说话。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如果谁有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习来的前一天，我到那个国会去听证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那个那么一个话题的听证会，你连身份都不用亮，就安检一下就可以进去坐那儿听，不管你是谁。当然了，那天也有访民跟我一块进去，那访民觉得这个事情，哎呀，美国是这样的，这么民主的国家，议会可以随便进来听每一个议员、每一个学者、每一个专家在讲什么。那他说，我在北京，我连人民大会堂那边天安门广场边我都进不去，只要我往前一进，一看你是访民，要么抓走，要么当场一顿暴打。你这样，你两个制度对比，大家都非常清楚，你还说你制度自信，你还不搞政治改革，你这不就是让大家实在是没法说什么了吗？
好，在接听那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之前呢，我还想请问一下你哈，在我们报道了这个就是中国的访民拦截习近平车队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网友在我们那个报道上评论。那有一个网民就在网上留言说，他说这种做法呢，不但不会让这个习某人为人民解决问题，反倒会让他就是认为这些访民能量不小哈，既然到美国来劫我的车，就是看来回国后我得加强维稳的力度。那对于这些闹事的这个刁民得上手段，所以他这个网民且说，建议美国政府必须严密的关注这些访民的事后工作。那另外一个评论就是说，这些访民很可悲，就是既然还向这个独裁者去诉说自己的冤情，寄托于这个独裁者的这个统治管理地位，他们应该拦住这个希特勒的车后高喊打倒共产党才对，否则永远是贱民。另外还有一个网民就认为，就说现在大陆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强势的政府，阻止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假借这个民主自由的幌子祸国殃民。就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有些其实还有很多中国人认为，就是说你看中国领导人在国外去访问，你们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就是告洋状哈，挟洋自重，在洋人面前让中国领导人难堪。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批评？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说话的权利，对吧？说他们的角度不一样，他们没有感受到我们这个被抢的那个访民的那个疾苦，他自然可以随便他的意志说，也他可以维护他的这个现在的目前他是认为是独裁的政权，他的按照这个惯性思维他是这样的。但按照你要说国内也不是提倡什么公开公平公正，那习主席不是也说了这个事情如果是真实的，我们要尽快解决。所以说这个网友说的跟那个习主席说的这就不一致了。那我们因为是冲着这个习主席说过确实有冤情的，真实的就要马上解决，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种事，因为在国内是办不到的。 因为在这自由民主的国家可以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赵先生，您回应一下这个批评。
那个、中国的宪法呢有一条，就是你的想法和言论呢是表达是自由的。那他们对我们无论是提出批评提出质疑呢，这都是他们的权利。那个所以呢他说独裁也罢打倒也罢，那是他们权利。但是我们要表达是我们苦难的诉求。那么我希望在大陆的每一个公民能够同情那天参与劫车的人，但同时也不要把过重的任务强加给这些人。
好，我们现在接一下这个河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感觉在中国吧存在着大量的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访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官员吧他官僚主义官本位的思想非常强烈，他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知道吗？就像好像我听说一个故事啊，我们村里边一个那个搞拆迁的，完了那个这个老百姓不签字，这村支书村干部到那儿去做工作去了，就说什么想当年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不但一分钱给不了你，还得把命给你要了。现在多少给你点钱就不错了，你还不知足，你还想怎么地，是吧？这共产党，我觉得他就惹不起这个富人，好像专门给穷人过不去。谢谢，再见。
好，下面接下这个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你好。通过刚才这两位嘉宾的陈述，我倒想起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将来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肯定要到这个国际上许多国家访问，包括咱们说其他一些独裁国家咱管不了，就是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我们的访民能不能走向世界，就是说你到哪儿都能见到中国访民，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当然咱们现在是美国人，就是美国国会能不能就是说能不能当然这个议员能不能被说服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就接受中国访民的材料，然后中国的领导人来就递给他，或者通过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就是能开一个专栏《中国访民冤枉录》，可以刊登中国访民的一些这个东西。当然，我希望美国之音一个带头，这是我说第一个点。第二点呢，说真的，我也想提出一个上访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国内听不到美国之音，为什么习近平到美国访问待了那么多天，你们美国之音的负责人为什么不去找奥巴马，或者通过各种正当手段让奥巴马转达说？老习啊，美国之我们美国和中国不是敌人，你们为什么禁止我们收听美国之音呢？我们不是朋友吗？那美国中国的电台可以在美国播，为什么美国之音不能在中国播呢？这个上访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再见。
王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追问一下您哈，您说您在国内看不到美国，您现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这节目的呢？可能王先生线可能已经被掐断了。那下面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听得到吗？
现在可以听到，请讲。
我想讲一讲是什么呢？习近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当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他也是通过民间慢慢的接触老百姓，一步一步上来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现状，如果他不知道，他只能说他是一个混蛋。我就说到这里。
好。这个再接下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你好。我这电话刚才被掐断了，我是通过看这个卫星电视啊来接收这个来收看的。这个中国呀，这是苏共扶植起来的专制的独裁国家，苏联呢就是一个流氓国家，所以呢苏共呢他就解散了。只有流氓国家才会出现这样大量的冤案，比如习仲勋就坐过16年的监狱，习近平年轻的时呢也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问题是习近平知道不知道现在存在的大量的冤狱？如果知道，他装傻，他为了保护他自己的权利，他为了保护共产党凑合着活下去，他装傻，这就麻烦了。再一个，通过拦截习近平的车队啊，这样就会使习近平知道，他不知道，他假装不知道，人民就知道他知道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在保党呢，保护共产党，还是保证老百姓的人权？我曾经到中南海的南门啊，西华门，要见习近平啊，反映冤案已经20多次了，至今尚未见到，尚未解决。 八九六次之后啊，我被抓起来了。我的单位的党委书记史建国趁机让他女儿占有了我的编制职务，至今我63岁了。这个官司打了十几年，开庭17次，经过检察院抗诉，明天这又要发判决书了。再解决不了啊，我到美国我也去不了，他们也不让我去，我就到新华门前自焚去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这个听众观众发表这些看法。我想赵先生您总体上做一个回应，就是习近平知不知道这个这么多中国有这么多冤民这个的冤情？
他应该知道一些吧，但是说中国有接近2000万的这个访民，每个人的事儿都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
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回应一下那河北第一个人说，
对河北
河北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说刚才说的你的制度问题啊，你包括这个在河北，我们都知道有那个毒奶粉事件。
嗯。
那在毒奶粉事件期间，就是现在的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胡春华管理的时候，我刚才说到那个聂树斌案，虽然不是在胡春华管理期间，不是他在管理期间这个聂树斌被冤杀的，但是呢，聂树斌家属向他投诉，他应该是看到过，他也会知道过。他到了内蒙又有一个呼格案，那呼格案的投诉、家属的投诉，他也应该知道。在他的任上，两任这么大的惊天的案子，人命关天，竟然都没被处理掉。我们也知道他在内蒙期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政绩，但他竟然因为胡锦涛喜欢他，他就到了广东去做这个省委书记。那么你想想，这我们先对比一下这个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就因为这个小白菜滚了钉板告了御状，结果200多个官员就被撤职了。我们再看一看一个胡格案和聂树斌案，你胡春华没有处理这么大的人命关天的案子，相反你不仅没有受到这个整个吏治的这个处分，而且越提拔越高。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每个省，不仅仅是胡春华，因为现在第一个是打电话是河北省的官员，那我们就要说你这样的官员，你官员对老百姓死活你根本就是置之不管，麻木不仁，而且你的官一路升上去。胡春华有个最著名的话，他曾经跟那个他的老师讲过，说哎，我们就是知道明明知道这件事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做，我们明知道这件事是错的我们才可以做。在这样的官员的这个体制下，官员的这个思维和意识状态下，他知道这个要纠正了错案他应该做，但是他不能做，他不能做他才能升官。你这样的道路，这样的体制，你还在自信，这不是荒唐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那个人说，有一个问题说
啊，
北京的王先生说，美国之音为什么不能进来？但我们知道，最近那个这两天 TPP 这个很热闹哈。
对，
原来是
跨太平洋。
中国政府在加入 WTO 的时候，其中有个承诺叫8年，新闻媒体、报纸媒体可以进入中国大陆。那么10年的那个广播电台可以进入10年到15年，这个电视台可以进入。现在我们看2020年到现在2015年，是报纸进入了，还是电台进入了，还是这个电视进入了？那么当你签署了一个国际规则的时候，你找各种理由，你不去把相应配套措施，同样就是牵扯到人权和政治的问题啊，同样这样的人类的先进的文明引进到你这块土地上，你这不只把经济措施引进来，那么就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包括这个冤案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原来机制不运转，包括这个国家信访局，也是这个急着想跟这个访民联系，说啊，我们那处理问题，他就没有想到他自己，正因为你信访局这个体制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甚至信访局的很多官员都在跟地方政府勾结在一起，产生了利益链。老艾如果上北京去上访，那格力方去上访，张翠平去上访，傅玉霞去上访，袁宏斌上访，袁建斌上访，所有的访民去上访，地方政府都会来找。我是在十几年前亲眼看到，就是用宪法状告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那个刘杰，在最高法立案时去讲说，我要用宪法去这个控告最高检，因为他在最高检的信访时被绑起来打得满脸是血，这个过程我当时有个报道，就艰难起诉。那么你在最高检的信访时，他都不顾一切的当着那些访民的面就把刘杰打得鼻口穿血，
你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回过头来他又再到国家信访局去上访，那么信访局也是无奈啊，只能是让黑龙江省的人去。我相信老艾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到那个最高院最高法去看看他为什么立案，那么黑龙江信访局的人就揣着钱跟最高法院的立案的人勾结在一起。当时我拍了这个录像，我用微拍机拍了录像，后来呢这个我被有关部门抓了3年，那抄家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再回来就都不见了。那就是说这样的事情你来一个上访呢，完了国家信访局的官员兜里就能揣上几万，完了地方的这个来接访的人也能揣上几万，他何乐而不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上访者消灭呢？不可能的事嘛。就是你这个人你存在就是我的利益的这个最好的来源，我不可能让你的问题解决嘛。那么为什么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这一说超过了6000多亿？就是这样，各级的信访部门一直到中央都产生了一个利益链。这个关于这方面的专述，我有一个朋友叫易建荣，有一个很详细的这个专著，就论述为什么这个信访得不到解决。
易建荣是社科院的。
社科院，那我们是好朋友。
对。
那个尽管我们有很多观点还不大一样，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曾经跟他说，他有这样的事儿吗？我说有啊，不信你去看。他就自己在这个信访局周围租了个房子，还有我们那个原来《纽约时报》那个杜斌，他们也是在那儿搞了很长时间调查，最后出了一本书，跟我们这结论是一样的。
就是上下有，
就是
利益链，
对，有一个利益链，
所以
他不是要减少信访者，而是呢要维持这个信访人数，因为这个信访人数可以使他发财，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嘛，信访这个渠道只有从访民身上拿利益。
觉得这种情况，觉得最高的这些高层的领导人是知情的吗？
应该知情。
你说像习近平现在他反腐，我觉得他要反的不正是这些？
对，
我看到有国家信访局的有些官员也有自杀的，就是受到了腐败调查也有自杀的。
因为他来的好事太多了嘛，就像我们上海一样的，我去上访，我尽管我北京去了没几次，但我直接到国家信访局去的话，挂了号，他说啊，里面去谈话，接下来就是上海市政府啊，专门里面租了一个办公室接待我们，是上海的。哎，他说啊，你爱夫人啊，什么事啊？走到那里，从后院直接上车。
各省都有办公室。
就这样的，就是把我们消耗啊，我们挂的号把号消了，就给钱租了个办公室。他们也说了，全国听中央，中央听上海，所以说，为什么他不帮我们解决？我们最基层的也是这样说，你们解决了，我们就没饭碗了，我们没事干了。
他
反正维稳费不需要申报，也不需要。用多少花多少，就这么回事。
实报实销。
对，实报实销。他们可以游山玩水，花的是我们的钱。
他信访局呢有一个听证制度，但是从来不用。你像下边那个访民来了信访，你应该把你的信访办公室打开，会议室打开，听听访民到底怎么讲。你把地方政府的官员找来，那个两边对峙，就知道谁说的有理，谁说的没理。再把专家学者和记者找来，你公开嘛？这个东西，你一案的事情、阴谋的事情，你是怕公开的。你一公开，大白于天下，阳光一照，你就可以了嘛，是吧？但是现在是他的听证功能，他不用来了，就是谁要举报谁官员要反映什么问题，拿到地方去，那所有地方官员都知道，你交给我啊，他在告我，那我手里又有公检法的权利。我不把他抓起来干嘛呢？关进监狱里，省了你告我，要么判你刑，要么就闷着，反正我让你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没法告我，你家告急了，我放上去几天，我再抓回来，他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自己本应该作为的事，他不作为，相反他乱作为，把这东西批回去。你像这个十几年前，我刚到中国改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搞个农村办，就福建的这个青口镇。东南汽车城，那是福州征的地，征完地就给每个农民补偿800块钱，让你活一辈子。人农民肯定要告状，当时找到我们，我们社派我去调查，最后写了一个，那个青口镇农民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这么一个长篇的通讯。那么回头来，这个主导者，腐败的主导者，就是现在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何立峰，他不仅因为这个事情没得到处分，相反，习在从福建走的时候，只是财政厅批了3亿，告诉这个何立峰必须把这个钱还给农民。 那么何立峰拿这个钱干什么去了？让他弟弟去搞大学点开发去了。那么十几年来，因为告状死了好几个人了，被杀的、这个病死的、被关在监狱死的，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那个很多人都已经从这个黑发告到白发了，直到我最近这个来这个华盛顿之前，福建农民还依然打电话说，如果这次那个他们以为我在这个华盛顿或在纽约采访能见到习近平，如果能见上习主席，一定要把我们的事儿说了。他批给我们的3亿，到现在我们还没拿着。那么相反，我们看何立峰曾经讲过口号，你们农民不是告吗？你越告，我就用你们的钱去给北京行贿。我们看看他不仅从福州到厦门当了市委书记，从厦门而且到天津当了这个滨海开发区的这个主任。那么这一次滨海开发区这个爆炸事件主要是在他手上批的，这个爆炸声一响，他那个批示文件就没有了，就带他签名签字没有了。我们也知道张高丽在那儿当过市委书记，现在负责调查这件事的还是张高丽。如果按照现在的法律制度和你共产党的规定，你在那儿做过当地的领导，你现在来领导调查当地的事情，你不应该进行回避吗？
我们在讨论这个天津大爆炸的事情的时候，也有些人就是一些评论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就是说他应该是要回避的，因为他曾经在那儿主政天津的。
对
好，对，我相信这中国有很多这种个案的事情，那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可能并不是我们这边并不是非常清楚。我想那个请教这个艾芙蓉先生，就是刚才那个北京的王先生提出了，就是说在中国国内你上访无门的情况下，那么在国际上你们这些访问有没有什么一个合法的途径可以帮你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不知道联合国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机构，除了媒体的这个就是作用之外，他还希望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现在目前还没有，因为这个联合国主要是针对国与国之间的，不就是这个个人的。但是我们也
包括那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他们
后来是他们那个联合国政治处的人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材料递给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因为是你们中国的，我们就赵岩先生牵头把我们的材料一起邮寄给他，但是也杳无音讯，杳无音讯。在我们这个上访那个4年当中呢，经常有走过那个联合国使团的工作人员，
对，
他有的是有也几个呢比较有良知的跟我们交流了一下
啊。
那我说我们这样的是不是中国政府有什么感受嘛？我是不是了解我们这样的案情？他说是啊，我们打报告也打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啊。我们也知道国内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我说没有办法，真的难看也真的维持这样。
是那个在目前在美国来上访这些访民大概总共有多少人？
这次总共参与一起接触的大概有24个到25个人。
那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以旅游的身份签证来进入美国的吗？
有的是美国公民，有的是旅游的，
有的已经是美国公民。
对，
嗯，
他已经在美国留学的，后来是定居下来嘛，后来国内再拆迁，强制拆迁，也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在国内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也真正看到我们在联合国抗议，就一起加入到我这个抗议。
那这些访民里面，大部分都是因为拆迁，
大部分是，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别的个案。
对，也有别的个案。
好，
就是这次就是上海那个访民叫傅立正，他是为了大概是，单位里的工伤医疗事故吧。他专门，鞍山那个张广利也是那个工伤。
对，
他是专门这次就是一个星期飞过来，提前一个星期飞，专门参加的这次。
不是，您是因为在上海的房子被强拆，是来那个？
对，我是两个商店都被强拆。
商店被强拆，
对。
那我想了解，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就这些访民为了告一下御状，或者是想让中国领导人知道你们这个情况，你们经常得到各个地方，比如说到2011年去堵这个胡锦涛，
对，夏威夷
堵胡锦涛的这个车队，后来也是张德江的，
对，
刘延东的，张高丽的，就是这个
汪洋
的。那这个到处飞哈，就是你们这个衣食住行，你们到了美国之后，为了进行上访，你们应该可能有工作吗？在这边
打短工，
来靠这个来维持你们这个费用，
对，
是吧？因为你这个也是要很花钱的。
对，很花钱，但是我们就在衣食住行上尽量能够，算着用吧，就是， 空的时候去打点工，基本上可以维持。
基本上可以维持。
因为这里消费比较低。
发小广告的陈代丽，就上次接汪洋的时候被抓那陈代丽，也是在国务院门口。
对，国务院门口。
他是每天早上要发两三个小时的广告，赚个二三十块钱，这样
什么样的广告
来糊口？就是也是华人餐馆
餐馆的
那个留学啊这一类广告。
好 好，那你们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就是你我们这次就是说你们把有些人的诉状递上去了，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呢？
就是要看中央政府对我们这次这个告状这个递上去了，
诉状有什么反应？
但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是不是真正的落实协总说的有事实这个确有事的，你一定要解决，真实的要解决。如果他还是装聋作哑，把我们的老百姓的事不当一回事的话，那他将来走到哪里，我们会更到哪里？
就
继续
你们这个上访，
大家在讨论。
现在就
马上要去英国的事，
好像
是
习近平
要
到英
国
去，
去英
国
去访问，
对，准备要到那里去。
但是如果他们要解决你们问题，可能也不会这么快解决吧？
那最起码你要拿出一个姿态出来。
也不是啊，那个十八大之前，北京来一个谢景元，那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郭金龙向十八大献礼，北京第一个来联合国的访民谢景元，那不到两个月就解决了。
就
北京市委市政府就郭金龙就表现的相对好一些，但现在上海我们就看不着有一个那个韩正啊来过问一下访民的事儿，他那不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就是说这些访民在联合国上访之后也有成功的这个案例，对吧？
对，
就是他们把最早的时候是不是
最早是胡燕来这个联合国，那是因为世博会的发展局局长叫张什么我记不住，他大笔一挥写了一个请胡燕到联合国去找安南处理。那么胡燕来了以后呢，正好那天他在法拉盛捡了一个小传单，知道有一个地方开会，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刘东兴那个组织搞活动，刘璐作为一个律师，因为胡燕知道这个刘璐在大陆维权也算是知名的律师，就跟刘璐说这件事儿。当时刘璐也没什么招儿。有一天呢，正好我和那个哥大的一个王博士，我们在一起吃饭，刘璐打电话就把胡燕领进来了。胡燕领进来，他就说，边说边哭。后来他把那个东西给我看，我一看，我说这要不去联合国上访，还对不起这张局长，
是
不是？
那你觉得他们这些案子得到解决的原因，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有些官员呢是这样，他呢是不给人民以尊严，也不知道尊严是什么，但是还是多少要一点面子的。那么从胡燕开始，还有一个湖北的陈旭兴被拆迁的时候打折了七根肋条，他把电视当时被打，房子被强拆，那些黑社会冲进他家那个录像就整天放在联合国那儿给大家看。那么杨海涵就是马永田的儿子，那时候也来了。还有一个叫广东父子王东岩父子，我们去那个夏威夷接车，他也去，但是他后来不敢参与这个拦截胡锦涛这个行动。他的问题，陈旭兴的问题和胡燕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杨海涵呢？中间有一段他提前又回去工作嘛，最后就是由他母亲这次在拦车行动当中表现最勇敢的马永田。那个当然了，张翠平也非常勇敢，李焕军啊，
对，
那个还有日本来那山本花，袁建斌，那个傅玉霞，尽管脖子那个在六四那一天被这个中领馆的保安给打了，那胳膊打骨折了，那个但是那天也是冲在最前面，
对，
叫车刮了一下，第二天我看都刮青了，他们都很勇敢，都是英雄，
是。很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接通这个很多希望打进这个电话来的这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到此结束。我们非常感谢前《中国改革》杂志的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员、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以及上海的访民艾芙蓉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焦点对话讨论的话题分别是 TPP 出台是冲着中国来的吗？以及中国年轻人是否对美国有敌意？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晚安。好，非常谢谢赵先生。
谢谢。